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25课。本课主题是耶稣在公会前受审。我们分三部分来查考。首先，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，这部分内容记载于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。其次是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记载于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。第三部分是犹大之死，记载于马太福音27章3到10节。首先，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，记载于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。正是半夜的时候，官长和兵丁在克西马尼园抓捕了耶稣，然后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。他们已经召集了公会成员，为要审判耶稣。尽管耶稣被捕时，门徒们都四散逃离，但我们仍然看到有两个人不忍离去，而是一直跟随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里。我们相信是他们心里所存的对耶稣的爱，驱使他们想一路尾随，探个究竟。我们看到约翰先跟过去了。约翰认识宗教领袖中的某些成员，因此他被许可进入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。当他意识到彼得也跟了过来，就请求守门的让彼得也进来了。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被审讯的时候，约翰和彼得都在场，他们想亲眼目睹、亲耳听见现场所发生的一切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开始寻找可以控告耶稣的见证，要作为凭据呈到罗马官府那里。他们没有权柄处决耶稣，因为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，自己没有司法权，所以他们必须得捏造一个罪名，以此到本丢比拉多面前控告施压，才能置耶稣于死地。最后他们找到了两个假见证人，他们甚至都找不到真见证人。这两个人宣称耶稣曾经说过，我能拆毁上帝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耶稣的原话，耶稣说的是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，并且他指的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但犹太人根本不管3721，他们只要抓到罪状就行，哪怕是虚假的控告。所以这两个假证人的证言正中他们下怀。当假证人上前乱喷的时候，耶稣一直沉默不语，他一言不发。此情此景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先知在以赛亚书53章7节所写的经文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始终不作声，显然激怒了大祭司该亚法。大祭司就站起来，对 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仍不言语。于是该亚法直接问道，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不能再保持沉默，他肯定了大祭司的宣告，承认说，你说的是，然后给出了一个证据。他说，那日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大祭司听见此言，就撕裂衣服，说，亵渎，这个人称自己是上帝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说了亵渎健忘的话，亵渎是要定死罪的。现在他们拿到了可以上告于本丢比拉多面前的罪状。我们要明白的是，他们在不择手段搜集任何可以定罪耶稣的呈堂证供。这些人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然后准备带他去见巡抚比拉多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彼得对耶稣的否认。我们在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读到相关的记载。很多人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聚集，当彼得置身其中时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么不自在，因为周遭都是与他的夫子为敌的人。为了尽量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彼得就钻到那些生火取暖的仆人和差役中间，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烤火。但众人中有一个使女仔细盯着他看，就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，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彼得出来到了门廊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，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，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出来，从他的穿着也可以看出来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立时鸡就叫了。当彼得听到鸡叫，就转过来看耶稣，耶稣正在看着他。耶稣慈爱的目光破碎了彼得的心，因为彼得想起了耶稣之前所说的话，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哦，彼得三次否认了他的主。他逃离了该亚法的院子，出去到外面痛哭。我们看到在彼得的心里产生了真实的悔改，他深知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他的主，他的心伤痛不已。也许你我的头脑中会浮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彼得会做出这样的行为？我们需要认识到两件事。第一，这罪本是可以避免的。约翰能够站立得住，但彼得跌倒了。因为彼得认为靠自己的血气之勇可以站立得稳，然而耶稣已经警告了彼得，预言他会否认主。我们从中可以晓得，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独自站立的。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二件事，也是一个警告。你和我是不是经常否认耶稣呢？只要设想一下，如果你坐在公共场所进餐的时候，你敢当众做谢饭祷告吗？你敢于在人前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吗？当你听到有人发表有关信仰的错误言论，或者听到有人妄称上帝的名，你敢于为了耶稣的名，并且单单为了耶稣的缘故站起来发声反对吗？不。我们不要把矛头指向彼得，而应当总是指向自己。在第三部分，我们要来看犹大的死。 隔天早晨，犹大领袖们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，他们希望比拉多在天亮人们都行起之前就把耶稣的案子给判了。他们仍然相当害怕民众，所以摸黑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的府内。这时候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，那30块银子在他手里就像火炭一样。于是他把这笔钱拿到店里，想交还给祭司长和长老。犹大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祭司和长老们不屑一顾，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那是你的问题，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，我们已经抓到耶稣了，我们已经把他交给了本丢比拉多，你做的事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逃走了，他的良心必定在尖叫着控告他。多么可悲呀，看看犹大做了什么，他没有跪下来真诚悔改向上帝祈求饶恕，而是出去吊死了。经上说，犹大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他的下场何等可怕。他曾经是耶稣的贴身门徒，和耶稣同行3年之久，听过耶稣许多的警告和教训，如今却上吊自杀了。我们认为所有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人都不能得救，对犹大而言，那意味着永远的黑暗。祭司们如何处理那30块银子呢？他们不能把这笔钱投入到银库里，因为他们说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于是他们商议，用那银钱买了城外窑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。那块田叫做血田，因为是用血的代价购买的。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你和我面前，什么是真正的悔改？彼得的悔改和犹大的懊悔之间有何区别？我们看到，真悔改是畏罪忧伤，并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惧怕。这就是我们在彼得身上所看到的，畏罪哀痛忧伤产生了真悔改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心碎痛哭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罪无可恕，只配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。但犹大是惧怕惩罚，我们从来没有读到他曾经跪下来祈求主的赦免。盼望你和我都能将此存记于心，愿主在你和我的心中来做成真悔改的工作，如此我们才能逃奔到基督那里，他要赦免那些真心悔改的人。我们在后续的故事中，在彼得的生命里会看到这一切是如何成就的。谢谢。